各位观众，现在我们继续答复疑问。有同修提出问题，他问弘法与往生哪一个重要？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问题，我听过很多。那么这两者都重要，弘法这才能够续福慧命，也能够帮助社会的和谐，促进世界的和平，所以这个工作是一个大慈悲的工作。那么往生对于学佛的同学来说当然重要，这个机会非常不容易遇到。佛法修学法门虽然很多，但是任何一个法门呢都要靠自己的力量，所以断惑证真这是一桩非常困难的事情，在一生当中相当不容易成就。那么在所有法门里面，唯有念佛往生呢是最方便最容易，只要你能信发愿，可以说是决定都能够成功的。所以古人说这个法门呢叫万修万人去，我们能遇到这个法门，这一生能往生净土，往生是上学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求学，不是去享福，不是去逃避责任，而是到那个地方成就自己的智慧德能，成就之后这个就是道家慈航，再回到六道里面来普度众生啊，因为你有智慧有能力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圆满做得成功所以两者都非常重要。第二个问题，他问在读经的时候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做？这个问题我们要把它讲清楚当你正在读经的时候，譬如你读一部《无量寿经》，你初学的时候，因为经文呢很生疏不熟悉，大概需要2个小时你才能念完。那么这2个小时当中，当然你不能做别的事情，那你一面做别的事情一面读经你读经就夹杂着妄想在里面所以这2个小时不能做事情。经读完之后你应当做的事情还是要照常做不能说我现在修行读经了我什么事情都不做了，这是错误的。如果这个经读熟了，大概读3个月就相当熟悉了，这个时间好的大概1个小时就能够读一遍那么程度稍微差一点的更新劣的呢1个半小时也就够了如果您能够读上1年2年，通常一般同修们的经验呢，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只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所以说越熟你的进度就越快读经的时候不能夹杂妄想，这一点呢非常重要。第三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很不容易解决他问的是现在社会这么乱，如何才能使他有秩序 安定祥和。我想你这个问题啊，是所有一切大众啊共同的愿望啊，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能有效果的达到呢，说实在话了，这是属于一个教育的问题啊。那么国家要有好的教育政策啊。实在讲呢，在古代这个教育方向目标啊，确确实实跟我们现在不相同。中国从汉武帝制定了国家的教育政策啊，这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呢，叫制定国家教育政策。这个政策里面呢，是以孔孟的思想为主导啊，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啊，罢黜百家了，独尊孔孟啊。所以孔孟思想呢，一直主宰着中国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啊，成为中国教学的主流。那么孔孟的教育重点在哪里呢？诸位要晓得，实在讲，孔孟教学跟佛法教学是非常接近。他主要的目标啊，是教我们做人，告诉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啊。譬如这儒家讲的五伦八德啊，这个是教育的中心思想啊。从很小的小朋友就开始培养啊，让他知道夫妇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啊、兄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君臣的关系。君臣就是现在所讲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啊，然后再告诉你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啊。鬼神有没有呢？承认有鬼神存在。用什么态度来对鬼神呢？敬鬼神而远之，这个态度多好啊啊！我们对鬼神尊敬，远是什么呢？远是不必听他的，不必去学他的啊。他毕竟跟我们人道啊是有差异的啊，所以说敬而远之。远不是远远远离他，远是不学习他啊。然后再说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这是从前教育宗旨、教育的主流啊。那么社会当然有秩序，当然是安定祥和。可是现在呀，我们把这些教学这个中心的理念呢都抛弃了啊。这个是以为这个东西太旧了、古老的了，古老的东西过时了都不要了。社会的秩序安定祥和从哪里来呢？管仲曾经说过啊，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啊。民国年间，一般学校里的校训，共同的校训就是礼义廉耻四个字。我从前上学念书，小学、中学，礼堂上都挂着这四个字，啊，现在学校我不知道有没有了。这些理念呢，都必须要从小来培养啊。少成若天性呐，习惯成自然呐，啊，所以 教育是人与禽兽差别的一个关键。人也是动物，人跟别的动物为什么不一样？人能够接受教育，人能够改正自己的习气毛病，所以人就异于禽兽了，在动物里面是最高的这个灵性的动物了。儒家在《学记》里面告诉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这一句话是给过去统治者所说的。你统治这个国家，你执掌这个政权，你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是教学。所以我们前面曾经讲过啊，做君做亲做私。曾经有一个专题来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教育是非常重要。那么中国自古以来有没有选举？有，这个制度都是汉朝建立的。选举不是人民老百姓来选举，是地方主管官员的选举。中央帝王派的这些官员到这个地方来做地方官，到这个县里面来做县长。政绩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替国家选拔人才。所以古代这个制度当中进贤受上赏国家最高的荣誉、最高的赏赐给谁呢？给这些替国家推荐贤人的这个人。所以地方官员呢，常常微服去私访穿着普通衣服，不会让人认识。他到外面去打听，去找这个人才。人才的标准也是有一定的，就孝廉这两个条件。就举孝廉呢，就是选举推举向国家的推荐这一个人能孝顺父母，他就能够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他的工作。孝重要廉呢？廉是廉洁，他不贪财，他决定不贪污。所以政府里面需要的人才这两个条件最重要。一个是孝，一个是廉。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每一个朝代都有杰出的人才出现了，绝对不会比民主制度差了。但是现在我们想恢复古时候那种教学制度很难，这个不是我们能做得到的。我们明了，但是没有能力做到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么你问那从哪里做起呢？我可以告诉你，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自己每一天能够反省，能够断恶，能够修善，能够积功累德，社会大众不守秩序，我守秩序大众乱我安定从本身做起能不能有影响呢？不必考虑这些只问耕耘莫问收获就好那么这是我一点浅显的贡献呢，一切都要从自己做起，然后影响你的家庭 你一家给社会大众做榜样，逐渐逐渐的扩大影响，也许会有一点效果。譬如学佛，学佛的人一定持戒嘛，持戒就是守法嘛。学佛的人多了，明白佛理的人多了，对于社会一定有影响，一定也有贡献。那么这个是好的。下面一个问题他问的是如何辨别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从形态上内容上，他问的这么个问题，这也是一个很严肃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现代的社会上，真正是如佛在楞严经上所说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释迦牟尼佛对于这个现象，对于这一桩事情啊，他早就预知了，所以他给我们开了一个药方啊。在他老人家入灭之前，教我们四依法。这个四依法呢，就是教我们辨别这一桩事情的根据。第一，他说依法不依人。哪个是正法，哪个是邪法呢？这个人所讲的法了，一定要跟经相应。那经是佛说的，如果违背了经典，他自己独创的见解我们不能相信，一定要根据佛在经上所说的，那这就是正法。第二教给我们呢，一义不一语，这条很重要。佛经典所记载的，如果你是执着在经典的文字呢，你一定会有误会呀，有偏差。譬如印度梵文的经典没问题啊，这个梵文经典传到中国来了，经过中国人再把它翻译成汉文了。往往一部经典有很多人翻译，你像无量寿经就有12种的译本，大家熟悉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现在在大藏经里面6种译本，那每一个翻译的人用的文字不会相同啊，那我们到底译哪个本子呢？这个佛也预料到了，所以佛教给我一义不一语，他这个本子翻译的意思对了就行了，那个语言文字多一个少一个没有关系，长说短说也没有关系，是讲的不同也没有关系，说的话不同意思相同，这就行了，教我们一义不一语。你譬如我们讲到修学，这个修学的目标，禅宗他们讲的要求的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教下里面所讲的呢，他是要求的是大开圆解，我们净土宗念佛人呢要求的是一心不乱，这是佛当时候所说的，这话都是佛说的，说的话不一样啊，意思完全一样啊，明心见性啊就是大开圆解，大开圆解就是一心不乱， 这是佛给我们做了一个举了一个例子啊，意思对了就行了啊，话怎么说没关系啊。那么这样说，我们对于这个翻译里面有一些疑惑，这问题也解决了。第三条啊，佛教给我们一了义不义不了义，这一条是释迦牟尼佛的苦口婆心呐。我们感激的五体投地啊，佛对我们太爱护了啊。为什么呢？佛这个一生讲经说法，绝大多数啊不是主动讲的，都是由别人来问，佛是随问随答。有些问题不是了义的啊。什么叫了义呢？什么叫不了义呢？能够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这个是了义啊。不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呀，那么这个就是不了义的。不了义经上讲的也很多啊。那佛为什么讲说大家提出疑问嘛？提问那当佛当然要答复嘛。啊，所以问这些世间这些问题，啊，问我们生活上的问题，啊，如何能够得到我现在的幸福美满？啊，现在利苦得乐，那这些都是不了义的，啊，但是是我们现代人呢所迫切祈求的，佛很慈悲，都给你答复。所以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有人要求财，有人要求儿女，有人要求升官，佛样样都教导他，样样都满足他，但是佛跟你说，这是不了义的，这是解决你这一生问题，不能解决你生生世世的问题。你的眼光啊要远大，一定要求啊永远解决的这个方法，那你才是真正聪明啊。那么究竟圆满的了义啊，就是成佛啊。所以法华经上说得好啊，唯有一成法了，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你看看那个佛不去显示说什么是究竟了义呢？教给你成佛的方法，这个是究竟了义。那么佛讲的二乘，大乘小乘，三乘声闻缘觉菩萨，佛是方便说啊。方便说了，这个意思就是不了义，所以特别提醒我们一定要求了义啊，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么在《了义经》里面，最殊胜的、最稳当的、最可靠的，我们这一生决定能得到的，无过于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净宗的经典是究竟了义啊，这是佛的慈悲开导啊。末后一条，第四条，教给我们一知不一识，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啊。要用现在的话说，你处事待人接物，你学佛，你要以理智啊，事事感情，不可以感情用事啊。这一条是通世出世界法啊，我们头脑要冷静啊，要以理智，不能用感情啊，这样就对了啊。所以你就能够辨别凡是符合这个四义法的，这是正法；与四义法相违背的，那就不是正法。我们今天看到许多学佛的人感情用事， 啊，感情用事的现象严重的分别执着。啊，我前几天到香港看看这个香港的回归，我在香港讲了7天，也是庆祝香港回归祖国。香港同修告诉我的是，法师，你7年没有来了，时间过得是真快。我没有想到7年，我想大概是4、5年吧，怎么没有想到7年没去了。过去这些老同修们大半呢都散掉了，有很多移民到国外去了。这些移民人在往年我也曾经劝过他们，我劝他们不要移民。我的看法，香港回归之后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果然如此啊。所以回归之后这个香港的物价猛涨啊，移民出去的人再想回来非常非常困难。他们过去把房子卖掉，现在在香港买一个停车位置都买不到。实实在在讲，没有移民的必要啊。我在同修们当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法门不相同啊，彼此存了很深的界限。日常法师有不少的信徒在香港修学菩提道次第广论，他们也有个组织。修菩提道次第广论毁谤净土，那么也有念佛的同修就不服气，也毁谤他们，彼此互相对立了。但有些念佛的同学说，他们对我评，我们对他也反驳啊。我就告诉念佛的同学，我说你们不是弥陀弟子，你们念佛也不能往生啊。他这个面孔很沉着，问我为什么。我们护持净土啊，我们反驳他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往生呢？我就告诉他，这个菩提道次第论是密宗的前方便，这部论典是宗喀巴大师做的，是属于宗经论。这个论点里头有两大类，一类是宗经论，一类是释经论。释经论是解释经，就是经的注解。宗经论是采取经典里面意义，并不依照经文发挥里面一些道理。菩提道次第论是属于宗经论，根据佛所讲的原理原则修学方法，这是佛教的经典呐。你毁谤这个东西，你不叫毁谤三宝吗？这个对佛菩萨说的，你毁谤佛菩萨，经典是法宝，你谤法了。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成就的人很多啊，你谤僧呐，你是个念佛的人，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的罪过，戒经里面讲堕阿鼻地狱，你怎么能往生呢？你佛念得再好，修一点福没用处的。他问我那怎么样办呢？你要尊重别人， 啊，为什么呢？每个人根性不相同。就好比一个大学，你念的是文学院，他念的是法学院。你文学院批评法学院骂他错了，法学院骂你错了，你这成什么学校呢？个人的根性不相同嘛。喜欢念佛的，你老是念佛；喜欢菩提道次第论，你就依菩提道次第论修嘛。个个都有成就，个个都可以拿到学位，这才是个正理呀。就是决定不能回报，要学《华严经》五十三参，自己谦虚恭敬别人。啊，你的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真诚的。心净则佛土净呢，才能往生呐。啊，所以他问我，那以后怎么？以后他们要骂你，你或掌阿弥陀佛。啊，接受他骂我可以，我决定不骂他。啊，为什么呢？我要求净土，我不回报三，不回报三宝，他报三宝是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我决定不报三宝。你才能往生呐！哎，人家侮辱我们、回报我们，我们不回一句话，啊，或掌恭恭敬敬给他行礼，念阿弥陀佛，就对了。啊，这都是佛在经上教导我们的呀。啊，连这个六祖大师在《坛经》里头都是这样教导我。他不能接受，或者他回报啊，我们或掌令欢喜啊！啊，我们根性不一样啊，我修这个能成就啊，他那个法门比我高啊，我没有资格修他那个法门呢、啊，所以我们对他那个法门，我们恭敬供养啊，怎么可以回报呢？啊，这是要很细心去观察。你才能辨别邪正，才能够辨别是非，才能成就自己的道业。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佛经上常讲三轮体空，是不是我们每做一桩事情都要回向的？三轮体空跟回向要辨别清楚啊，它是两桩事情。三轮体空是讲个理呀，回向是讲的事啊。三轮体空是观慧啊，也就是智慧呀，观察宇宙人生啊。什么叫三轮呢？譬如你修布施，要能施啊，我布施嘛，我能施啊，一定有对方接受我布施的。啊，他接受的，我是能，他是接受的，当中一定有布施的物品，啊，这叫三轮，啊，能施、受施以及所施之物，啊，这叫三轮呐。提空着，这三桩事都不可以着相，啊，我们做这个好事。绝对不着相啊！哎，我做了多少好事？哎，人家接受我的布施，我对他有恩惠呀！啊，我是这个做了多少多少好事啊！念念不忘啊！那你这个三轮就不空了。不空怎么样呢？不空就是世间有漏的福报。是属于福德边上的事情，不是功德。如果 你修布施都不着相了，布施完了之后干干净净，心里面痕迹都不落，给诸位说，那你是修的功德了。功德跟福德不一样啊，功德可以了生死出三界，可以证菩提果，福德不行。福德只是享受来一世的福报，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只不过如此而已。所以这个三轮体空的意思要懂得。回向呢，是扩大自己的慈悲心。我们凡夫心量很小，起心动念呢都为自己，很少替别人想，更难替社会大众想。这个心量小啊，是很大的过失。所以你修行不能开悟，不能证果，最大的障碍你心量太小了，这是错误。佛告诉我们，我们本来的心量很大了。经论上常说的佛的心量，心包太虚，量周杀界，都是周遍呐、周遍恒河沙数的诸佛世界，那是我们的心量啊。现在我们这个心量小得可怜，两个人都不能相容。夫妻都打架，还要闹离婚，你说你这个心量多小。回向真正的目的是拓开心量，无论你修的是功德，无论修的是福德，果报啊，我自己不享受，我将这个果报啊贡献给一切众生，这叫回向众生。贡献给法界，那这个范围就更大了，真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了。回向实际，回向实际是自己希望求的，就是无上菩提。明心见性，实际就是心性。我这个所作所为，我只有一个目标，求明心见性。所有一切的这个果报的时候，都希望能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回向的用意是拓开心量，恢复自己的真心本性，是这个意思。那么一般人回向达不到这个目的，他那个回向心量还是很小，做一点功德回向父母，回向啊，我将来升官发财，还是搞自己，还是个小心量。没有佛菩萨了这样开阔的心胸，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啊。下面一个问题，他问功德与福德有什么差别？这个前面说过了。简单的讲，功德跟福德在事上讲是相同的，用心不一样，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如果三轮体空，那就是功德；三轮不空，那就是福德。譬如你修布施，这最简单一个例子。修布施着相是福德，不着相是功德。学佛是利苦得乐，他说这个乐啊是永远存在的吗？如何才能得到呢？没错，佛陀教化一切众生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乐是永恒的，绝对不是 你现在落，将来不落，那不是真落，那是假的。这一生落，来生不落，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佛教跟我们得落，现在落，来生落，生生世世永恒的快乐，这是真的。怎么样才能得到呢？佛给我们讲的破迷开悟就得到了。为什么呢？苦从哪里来的？迷。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你迷惑啊，所以才有苦啊。如果对于真相完全明白了，你自然就快乐了。所以利苦得乐是从果上讲的，破迷开悟是从因上说的。佛教化众生，于是我们就明了了。你看释迦牟尼佛一生为大众讲经说法，从事于教学的工作，他教学的内容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换一句话说，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给你说明苦怎么来的，六道怎么来的，十法界怎么来的，给你说乐怎么来的，一真法界怎么来的，诸佛菩萨古地上一正庄严从哪里来的？你要是都明白了，都觉悟了，你自然会选择嘛。佛是指路的人啊，路还是要自己走啊，自己要不肯走，你还是得不到啊。寻着佛陀教导我们这个途径，教导我们这个方向，认真努力的去修学，你一定能够得到。那么就是在现前，这个现前是最小的，我们常说鸡毛蒜皮的小利益了。这个小利益是什么呢？财富。不必多，我这一生呢，物质生活上不缺乏，过得平平静静的，聪明智慧，处事待人接物不迷惑，都能够做到恰到好处，健康长寿，这是每个人所需求的。这种果报在佛法里，这鸡毛蒜皮的小福啊。能不能得到的？决定可以得到的。永恒之乐了，那是大福报。成佛成菩萨，那就是得的永恒的大福报。所以利苦得乐是真的，是事实，是可以做到的。下面一个问题，他问的是佛教的最高理想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是否比儒家礼运大同篇讲得更完善的？对的，礼运大同篇讲的是一个理想啊。而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有理论，有方法，有事实真相，比他讲的更丰富，更细密，更圆满。下面一个问题，他问得好，我想也是每一个同学所关心的。怎么样才能求得善终？这个善终啊，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好死啊。中国古时候社会上所讲的 五佛啊，我们常看到，现在还看到人家叫五佛临门。五佛最后的一条啊，就是善宗。啊，人有生必有死，所以对死不必忌讳也。啊，这个是必经的过程嘛。自古以来，哪一个人能够逃避的？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的。所以有什么好忌讳的呢？可是问题，这个死啊，有善宗，有不善宗，这个差别太大了。善宗的人，来生决定到好的地方去；不善宗的人呢，大概是大多数啊，会堕在三恶道。这个事实，古印度的那一些宗教家们说的很多。印度这古时候这个印度啊，我们绝对不能轻视啊。在3000年前，他们文化程度之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不能跟他相比的。我们中国也比不上啊。在佛经里面所记载的，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的时候，印度民间普遍存在的这个宗教就有96种之多，佛经里面称为96种外道啊。外道啊，不是骂人的，外道这个意思，心外求法，这个叫外道。而佛法不叫我们向心外求，叫我们从心性里面求。所以佛法称为内学，称为内明，内明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哲学，不是从心外求法了，一切要从心性当中求，这个里头有很深的道理。那么古印度这一些宗教家们，他们修行呢，大多数都修禅定，而且定功甚深。在定中啊，他能够见到六道的状况，所以对于六道里面的情形，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说得很多啊。所以这个六道轮回之说不是佛家说的啊，古印度任何一个这个宗教里面都说六道轮回，而释迦牟尼佛讲六道啊，跟他们讲的不相同，他们是见到六道的情况啊，这个事实状况，不知道六道是怎么来的啊，所谓是知其当然呢，而不知其所以然。释迦牟尼佛那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补充，把这个六道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了。换一句话说，理论事实真相通通搞清楚了，你自己这个思想见解种种做法就不至于产生错误了，能够顺应自然，随顺自然呢，那这就是最健康的。所以这个，这确实 有六道啊，善宗的人决定不会堕三恶道。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想善宗，一定要修善，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了。纵然不念佛，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能得善终。临终的时候也有很好的瑞相，能够预知时至，晓得什么时候走，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这样走的人，将来如果他生得人生，他来生再到人道，他必定比这一生更殊胜，他的福报比这一生更殊胜。如果修积功很深的人升天了，所以他去的地方人间天上啊。那么不善终的人呢，多半在卧道。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普通的常识，你看一般人，人死了之后几个小时啊，这个身体啊就僵硬了，这是大多数人都有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他临走的时候他恐怖，就是怕死啊，还是贪生怕死。走的时候紧张啊，一恐怖一紧张啊，他这个身体就僵硬了。如果你要看到这个人死了之后甚至于一天两天乃至于七天身体都是柔软的那么他走我们就肯定他走得很安详，他没有恐怖，他也不紧张这样的人呢，就是不念佛往生呢，也必定在善道，不会堕恶道所以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并不像他说念佛往生肯定他是有机会往生，那往生到什么品位那我们就不知道了这是肯定他走得很安详没有紧张，没有恐怖，没有痛苦那么这是我们要晓得的念佛人念佛往生决定是善宗，念佛往生的人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见到阿弥陀佛才跟他走，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不管什么样的佛菩萨来接引都不能跟他走为什么呢？佛在经上讲得很明白，其他的佛菩萨来接引是假的，不是真的，你过去生中现在世你的冤家债主很多他要来找你麻烦，找你去算账找你去报复他要来了你认识你不会跟他走他就变其他的佛菩萨来诱惑你这叫冒充冒充可以冒充其他的佛菩萨，他不可以冒充本尊你比如我们念佛，我们是求西方三圣来接引的，他决定不敢冒充西方三圣，他要冒充西方三圣呢，他就犯法了，护法神不会饶过他的，他冒充别的佛菩萨那是假的嘛，你自己一看就晓得他不是真的吧那你要跟他走那你自己上当这个不是护法神的责任所以要记住本尊呢是妖魔鬼怪不敢冒充的你临终看到阿弥陀佛观音师至来接引，放心跟他去决定不是假的这个是诸佛护念的护法神保佑那么这个是决定善宗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答复到此地。